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8年10月31号到11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媒体法会召开，师尊亲临讲法。2018年10月27日，新唐人电视台与大纪元媒体在美国纽约召开一年一度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并通过网络邀请大纪元全球分社、新唐人各地分台、18个国家和地区、44个城市的员工同步参与。20位来自各地的学员交流了自己的心得。慈悲伟大的师尊亲临法会讲法。师尊亲临法会，让现场媒体学员感到万分惊喜。师尊为弟子讲法，告诉大家办好媒体要做好两件事，一个是修好自己，一个是我们媒体要以传统文化为基点，以普世价值为基础，才能做好这一切。在师尊讲法过程中，整个会场充满了祥和喜悦的气氛，殊胜而美好。许多媒体学员含泪聆听师尊讲法，在师尊看望学员的时候，现场很多学员感动地哭了，大家双手合十围着师尊，感受着浩荡佛恩降临的喜悦。很多学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感受师尊的慈悲，有位学员说师尊慈悲的笑容好像把自己整个人都融化了。另一位学员说师尊一招手，感觉自己不好的思想和业力瞬间被消除了。法会上20位来自欧洲、亚洲、美洲的媒体项目学员分享了他们在修炼路上的修炼心得体会。学员们的修炼故事体现了修炼的严肃和殊胜。发言的媒体学员有在媒体工作10多年的老员工，也有入职1、2年的新人。他们体会到在媒体工作促成了他们修炼路上珍贵的救度众生的机缘。学员们都认识到学法练功发正念是修炼提高的重要基础，他们会加倍珍惜媒体得天独厚的修炼环境，不负师尊的厚望，以修炼如初的心态走好自己的修炼路。
加拿大顶尖学府练法轮功的精英学子们，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中心皇家山脚下坐落着加拿大最古老的大学麦杰尔大学。这座飞升世界的顶尖学府曾经培养出3位加拿大总理和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子精英来此求学。在新生入学的冬秋两季，麦杰尔大学都会举行热闹的社团招新活动，几十家在麦大注册的学生社团一起欢迎新生的到来，麦大的法轮大法社团也在其中。每当中国大陆来的学生经过这个展位时，时常会发出惊讶的声音，看啊，法轮大法。每当这时，安娜和她的伙伴们会递上一份法轮大法的简介，并告诉他们自己如何从修炼法轮功中受益，以及中共为何破坏法轮功。让人了解真相是社团成员们最大的心愿。
新世纪影视带给世界的清流二，影片艺考。近日美国新世纪影视基地适应了新拍摄的2部短片艺考和过年，我有幸先睹为快。成立于2017年的美国新世纪影视基地拍摄的首部华语片密码就获得了2018年加拿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艺考是继心愿之后又一部让我感动的短片。影片的情节很简单，在中国华东艺术学院招生考场上，一个突发事件让女考生安然失去了考试的机会，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一波三折。影片的前半段以轻喜剧展开，但是故事后半段却2次反转，出人意料。影片时长20分钟， 演员全部是来自美国及加拿大富有艺术才华的华裔，有些还是艺术专业的学生。故事剧本出自女主演郑雪飞和她母亲的部分经历。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郑雪飞说，拍摄过程中只是怀着一颗纯净的心态，希望尽力把角色演好，但是在剪片的过程当中，看着看着把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他坦承影片故事跟自己的经历很类似，因此感同身受。
国家震撼美国大学，施正宇制止中共暴力。2018年10月25号到26号，美国阿拉巴马州一所大学的师生们了解了发生在中国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他们为此感到震惊，同时也希望尽自己的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并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本次活动包括25号晚在春山学院举行的纪录片活摘放映会，以及分别在春山学院和南阿拉巴马大学医学院举行的关于中共活摘与对美国的影响讲座。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主办方邀请了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犹他大学亨斯麦癌症研究所的肿瘤内科医生威尔顿·吉尔克里斯，和曾经多次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于资强出席讲座及纪录片放映会。
修炼中想说的几件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一、祥瑞花。在2017年8月15号上午，我家放了几天的一串飓风葡萄，在其中的一个葡萄粒上长出一朵幽檀婆罗花，一年了，葡萄粒都皱瘪了，这朵花还在。在今年2018年8月15号下午，我家放了两天的一串飓风葡萄，一个葡萄粒上又有一朵幽檀婆罗花，去年的日子记得非常清楚，看看日历呀，同一天，太神奇了。二、新生。我刚开始用手机对答时，手忙脚乱还比较紧张，对方是个男士，好像已经等了好久了，说好，我退，还听到对方高声的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那声音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那样的洪亮清澈迫切，所以我把它写出来。我在收听语音电话录音时，一位女士留下的声音，谢谢你，非常感谢，虽然我什么没入过，我听了你这个非常感谢，也非常感动，众生的期待与感恩，弟子只是动动嘴动动腿，是师父在救人，谢谢师父。三、分清真假。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当时看到这段法理时，坐在师父的法像前哭，撒泼似的一边哭一边说，还得实修。近期当时的情景经常出现在脑海，这时才猛然意识到，那哪是我，那不是一个由业力构成的假我，在师父法像前撒泼在闹在哭，不想实修，怕实修，真我实修了他就死了。在不断的学法背法中实修了，师父给我在脑海里展示出这一幕，让我分清真假。四、有色眼镜。我有两个太阳镜，夏天换着戴，上个月一个镜腿折了，另一个怎么也找不到了，又买了一个，没两天一块镜片掉了，不对劲儿，知道没有偶然的事情，没找到，没悟到。一天在一女同修家巧遇一个男同修，他们俩这段时间在项目的配合上在过星星关，说话间我被带动随和袒护女同修，男同修明确的严肃给我指出，你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我立刻明白了三个太阳眼镜的因由，我马上说，对不起，我错了，带着强大的自我观念表面看人看事，多大的漏啊。回家后脑子出现四个字， 随和、平和。我悟到随和是人的层次的东西，平和符合宇宙特性，符合法。在法上，观念就是各种执着的人心。我要在心性上提高，这太阳镜不戴了，更要修心。想起师父的这段法，我曾举这样一个例子：你看哪个佛道坐那儿叼个烟卷，哪有那样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不修炼之前带着他说遮阳光，其实是时尚摆阔；修炼后代，是我有一颗遮挡掩盖自己的一颗怕心。感恩师父，谢谢同修让我在法理上提高上来。五，重视发正念。全球整点发正念与全球整体配合发正念要守时配合，太重要了。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体悟，内在外在不好的东西都在大量的清除。有时下午出去讲真相，晚上到家有时感到疲惫和累，坐下发10至15分钟正念，马上就轻松。一个老年同修讲，一次他发正念时就感到肩头上有东西，转头一看是只小鸽子，嘴里叼着一封信，小鸽子把信丢在他腿上飞走了。他拿起信一看，类似我们人间的出勤表，上面有叉叉，有对号。他说他的表上叉多，正念发的少。为什么让我听到？我悟到重视发正念，我们做的三件事都有记载。六，配合中看到，大法弟子是整体，主持正法祖协风，不再错过整体配合正实法的项目，不用人心挡道，正念越来越强。时时向内找，能及时看到自己的不足，人心、怕心及各种不好的心，总觉得自己挺有耐心的。配合中做事敷衍、心急，遇到困难就想放弃，还有爱面子、怕人说等等等等。在同修中看到自己差得太远了，感恩师尊，谢谢同修，有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
师父为我们输送能量和掌功，作者大洛大法弟子。另外空间所见及营救同修的几点建议。九月的一天，我市几位同修被国宝协同国安非法绑架，我市及周边县的许多同修积极参与到整体发正念除恶的过程中了。见悟状态的同修看到另外空间一些正邪大战的场面和师父加持同修的许多壮观景象，在此写出一些并提出几点建议与同修们共同切磋，不当之处请指正。一，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呐。选自《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几位同修被绑架的最初几天，同修看到师父的法相下半身都是紫色的，心情不禁黯然神伤。慈悲的师尊不知有位过关的弟子承受了多少多少。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的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二，正邪大战的几个片段。初期发正念清除北京老巢时，看到旧势力的神在打出一排排的方形大管道，管道的外边还包裹着厚厚的一层钢板，非常坚硬。从这些管道中发射出像钢管一样粗的钢针，速度极快，嗖嗖嗖的向外打出。然而这些黑色的管道被大法弟子的神通快速清理着，管道很快被压扁和弯曲。这种惊险的正邪大战场面显现过两次，在人间的对应应该是邪恶的旧势力意欲对我市的大法弟子制造更大的迫害范围，被同修们的正念给铲除了。一幕景象，一群人骑着四不像一样的动物，这些动物的毛很长，也有的骑着很大的马，马的腿很高很高，不是我们人间这样的马。 还有的是战车，出来刚一应战就被大法弟子的神通打败，打的是人仰马翻，像看电视剧一样精彩。一个坏女神脸看得不很清楚，端着一个透明的大盆，盆里有好多黑乎乎黏乎乎的像虫子一样的乱七八糟的脏东西，想倒出来被正念抑制住后，缩着身子退回海里去了。三，师父为众弟子输送能量。十月上旬的一天上午，一次发正念时，看到一行行一排排数不清的大法弟子，穿着鲜艳的练功服，打着坐，双手结着印，同修好像又回到了99年前的大练功场。抬头看见万道金光照射到每个大法弟子的身上，这些金色的光芒犹如巨大的能量照射在所有大法弟子身上。师父坐在金色的大莲花盘里，打着莲花手印，庄严神圣，加持着每位同修。师父在为我们输送能量，同修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另一幕景象，数不清的颗粒状的像钻石一样的能量，像天女散花般的飘洒在同修的身上。这些钻石的形状有菱形的，有圆形的，颜色各异，交相辉映，光彩夺目，美妙无比。师父站在金色的莲花盘里，单手立掌加持着同修们。师父周围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非常柔和美好，颜色玄妙灿烂。这个景象持续了约有20分钟，同修大姐的眼泪也流了20分钟，被师父的慈悲祥和的能量包容着，无以言表的美妙和幸福。师父为我们掌功。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以最快的方式给你们提高着层次，保留你们过去好的一切，而每一层次中又给你们补充更好的，修炼中一直都给予你们每一境界中最伟大的一切。师父真的是为我们操碎了心。有两个同修分别看到这样的景象，师父把每个同修头顶上的供柱，可惜太细了，也许威德太小吧，头顶上的供柱汇聚到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供柱，螺旋式的向上涨，直冲云顶。彩色的大法轮在空中旋转，有时法轮给同修调整身体，有时还看到云端上彩色的天梯，傲雪的梅花，旋转的金色法轮，还有师父赐予我们的法器等许多景象，限于篇幅不再一一描述。四，正念除黑手。一幅画面，看见一双黑色的大手各自托着一朵花，准备邀功请赏。一幅画面是一群小孩手里各拿着一束花往台上扔去，他们的花都很难看。又一个景象是同修们的正念清除一些不好的生命，还将黑手化为薄薄的黑血流入一个大坑去。有的坏神在注视着人间的一切，如马魔头，还有的被铲除了，如一个雕像一般的坏女神黑手，身上插满了剑，还有被打落的蛤蟆、虫子等低灵烂鬼等。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在三界外操控三界内的这部分坏神黑手，这些黑手在指挥烂鬼干扰正法，迫害大法弟子。师父又说，由于正法的推进和大法弟子的正念所为，烂鬼被销毁到了不足以为他们所用的时候，这些黑手就在亲自参与烂鬼所干的事，直接的迫害大法弟子，干扰正法。师父又说，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在发正念中，除具体锁定的目标外，直指这些黑手，彻底消除他们。同时要求大家在发正念时，要思想更加集中，更加纯净平稳，调动更大的能力，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消除这些在另外空间里的最后干扰。几点建议：一，向内找是法宝，多查找自己的人心不足。通修被绑架的初期，邪恶来势凶猛，案件被定为大案要案，有的同修被吓住了。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这是宇宙在正法，世间只是巨大天体在正法中的冲击下低层生命的表现而已。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 人对神敢做什么。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迫害发生了，不要去找同修的漏和不足，而是找我们自己，自己第一念懂得是什么，是修炼人的正念还是人念。这场磨难不仅是针对同修而来，更重要的也是修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静下心来查找自己的各种人心和不足。一，去掉自我保护的心、怕心、自以为是的心。用正念看问题，同修有什么漏，同修会在法中归正自己，用不着旧势力考验。我们和被迫害的同修是一个整体，我们的一切由我们的师父安排，用不着黑手烂鬼操控人去管。有人用猜疑、主观臆断的人心去揣摩案件的进展，并为自己的怕心找借口。真的就如师父在2001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的任何一颗心都可能成为一种执着，都可能被邪恶利用。当你的念头一出来的时候，邪恶就可能会给你演化出一种假象来，那时候就会造成一种干扰。二，去掉麻木、观望、敷衍、色泽等人心。有人觉得自己和被绑架的同修不认识，和自己的关系不大，比较漠然。其实这些都是人心。师父要求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新宇宙的生命。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了，并且涉及到海外，怎么会与自己没有关系呢？师父要的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同修看到师父给我们输送能量，加持同修的壮观景象，难道对我们不是一个巨大的鞭策吗？所以一定要摆正基点，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同时把这次事当作是救度众生的好机会，让每个相关的生命摆放好自己的位置。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认真查找自己的不足，尽到我们的责任，做好自己该做的，剩下的同修也会很快闯出来。二，不负面思维，不传小道消息。修口修慈悲，在营救同修的整个过程中，是正念加持同修，还是带着猎奇心、好事心传播负面消息，真的很重要。同修看到你不在法上的一些话，话一出口立刻就掉层次。你在津津乐道谈论同修的不是时，天上的神都瞧不起这样的生命。哪个同修都想实修，哪个同修都想做好。让我们从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上实修自己吧，不要用人心看问题，不要人为的在同修中制造间隔。三，发正念时的一点建议。一，加长发正念的时间。有的小组同修发的时间很短，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是我们修好的神体在与邪恶作战，正在与邪恶激烈交锋时，我们却退下来了。师尊在为我们输送能量时，我们看不见、不相信、不发了等等，都非常可惜。所以有条件的同修尽量加长发正念的时间。二，一定要按照发正念要领去做，腰直、颈正、立掌双盘，腿实在很疼时可以拿下来单盘或散盘，但不要倒掌迷糊。同修看到打莲花手印时有装着小黑鱼、虫子等不好的东西的簸箕，就往里倒。真是如《红银二佛法无边》中讲的，宝鼎融化不法神啊，而双手一合并还怎么除恶？所以主意识一定要强，互相之间要配合好，让大法弟子的正念形成巨大的能量之场。师父的一切安排都是有序的，让同修看到的另外空间的景象也不是偶然的，是师父给予我们的巨大鼓励。我们更应该坚定正念，做好我们该做的，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三，建议同修们能够学习一下师父关于发正念这方面的相关经文，如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什么是功能，大法坚不可摧，正念的作用，正念，正念制止行恶，正念除黑手，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即明慧小册子重视发正念和相关的文章。感谢同修们的无私支持和配合，双手合十。时间紧急，不当之处请指正。
声名半三退，一波三折，去执着，灭邪灵，满心喜悦。大陆大法弟子归真。那一年从劳教所回家后，慈悲的师父引导我很快就找到了同修。和同修交流后，我决定请同修帮助发声明，办理三退，同修爽快地答应了。可过了几天，再见到同修时，同修却告诉我那件事没完全办好。我一愣，怎么啦？我的心性没到位呀。同修解释说，三退给退了，可声明发不了，因为声明必须用实名，否则不管用。同修问我同意不同意用实名，我心想我还有什么颜面说同意不同意的，我也就只有师父胸怀博大无比，对于我这样不争气的弟子，不但不责怪，还指引给我一个悔过的机会，仍然把我当弟子带，给我一个继续修炼的机会。要是在过去，我这一下子就完了，就再也不能修了。任何一个师父都没有这么大的宽容度。于是我坚定地表示，好，就用实名，这样最起码也能表示自己是真心悔过吧。三退后，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见我的双手手背每一个汗毛孔都往外冒白东西，开始是粉刺一样的东西，但冒出来后就是蛆。在梦里自己心里还想，身体里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小时候就听人家说有一种病就是身体里长蛆，当时觉得不可思议，不可能，现在看来那种病还真的存在呢。那些白蛆冒出一层，我就用手抹去一层，冒出一层，我就用手抹去一层，一层一层的冒，手上都冒完了，双脚脚面又开始一层一层的往外冒，我也是一层一层的往下抹，抹着抹着，自己突然产生了疑心，啊，这么多，这么恶心，这样能冒完吗？就这么一想，不冒了，梦也醒了。从此以后，我的手心蜕皮，手心皮肤开口子彻底好了，但是我的脚趾缝底却过一段时间就起痒，痒得很难受，因在脚趾缝底挠也不好挠，只能搓，有时搓的脚趾缝两边的皮都没了，露出鲜红鲜红的肉，但不出血。这一下不但痒而且疼，我一直向内找，苦于找不到点子上，解决不了问题。直到有一天遇到一个同修，劈头盖脸的训了我一通，当时我一点都没有生气，因为我发自内心的希望同修能严厉的指出我的执着在哪里，我好提高上来，不给正法进程拖后腿。可能同修在说我的过程中就帮我清理掉了很多共产邪灵的东西，所以他说完后我心里甚至还觉得很痛快，他具体说的是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到最后他说你的脚还是没有完全拔出来，他这么一提，我一下子想起了自己之前做的那个梦。回家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就在心里思考这个问题，突然我一下子想明白了，三退时我只说了退团退队，完全忘记了自己在劳教所神志不清时稀里糊涂的曾在邪党的血旗下发过毒誓。回到家我立刻上网做了实名退党，退党信息发出的那一刻，我深深的呼了一口气，心头压着的一块沉重的石头终于清除了，心里轻松舒畅，心里充满了正能量。自此我的脚趾就渐渐的好了，再一看脚上的皮肤也变得细嫩了，脚的样子都变得秀气了，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弟子用尽所有的语言也难表达出师尊慈悲伟大的万分之一点，何时再次叩谢师尊。
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专案心得，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仅将这次参加济南专案拨打的心得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这次领到的案例大多是公安系统的、公安厅的、国保大队的，他们都是去绑架大法弟子的人。19年来，他们只要听到是法轮功学员，就想到我要抓你，脑中想到的是自焚案，你们都是擦教，那个自焚的骗人剧情，这种邪恶的负面思维，我们得把它正过来。法轮功是正法，是国人的荣耀，全世界都在练。我举两个案例来说明，一个是国保大队的支队长。我先说，请问公安会拿灭火器带灭火毯去巡逻吗？为什么天安门的自焚未案中，事发两分钟内，公安可以马上拿出那么多的灭火器呢？很显然，早就准备好了拍片用的。这种欺世影片竟然可绑架善良的百姓，18年还没觉醒吗？最重要的是要扭转他们的观念，修炼是合法的，以及他们去抓捕抄家关押学员，都是在执行非法命令，都难逃国内外的法律制裁。另外一个案例是公安厅的主任，他静听了3-4分钟，我是这么告诉他的：非洲猪瘟传北方，山东大水，阴霾，六月雪是天之中固，印度警校练功，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不给红头文件，因迫害法轮功是违法违宪的，依法可拒绝执行再去抓捕抄家等非法命令，国内其他地区学员都无罪辩护，平安回家了，善恶一念间，祸福人自选，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保护法轮功学员是当务之急，将功赎罪，给自己留后路，不要再去做这种害人害己的替罪羊之事。贵州藏字时要三退，看彩信翻墙，还有一些公安，我也都是以导正他们长久以来的负面思维，让他们一听到法轮功即知是合法的，赶市集发材料看书都是合法的，自己出勤是在执行非法命令，在干害人害己替罪羊的事，会被终身追责的。师尊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随着政法不断往前推进啊，这种表现就越来越明显，因为你的力量越来越大，邪恶的力量越来越消除，在你人心很重时，又有邪恶与不好因素的干扰，就会表现出你强了他就弱，你弱了他就强。随着正法推进，不好的因素越来越削弱，不成对比的时候，你就表现得越来越强。将来看吧，那个时候大法弟子就越来越显出能力来了，但是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也就到了最后了，最后的最后了。所以大法弟子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自己的态度、思想、状态、做法上，这都非常关键，能决定着世上的变化。一个人可以决定着一个范围，那更多的大法弟子呢？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几千万人，这个思想移动可就不是小事了。只要我们国内海外大法弟子念正心齐，一定可以把大陆主体的场给正过来，导正人们对法轮功是不合法的负面思维，大陆的大法弟子救人的场就打开了，我们就能圆融师尊所要的，救度那一方的众生。个人认识全民练功的盛况再现神州是指日可待的。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到，事情还得你们做，在最艰苦最艰难的情况下，是你们在顶着邪恶在做。师父呢，
其实师父也在。共产邪党说我躲在美国，我天天都在中国。其实师尊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呀。为什么这次讲法刻意提到天天都在中国呢？值得我们深思。最后恭读师尊的弘忍寺正念，与同修共勉之。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层次有限，请同修们慈悲指正。叩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古籍中关于龙的记载，二龙将争，天同四毁。作者大陆学员。宁波市有一座著名的寺庙天同寺，此寺由僧人一心创建于西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当时一心云游到此，在此大茅屋居住，日夜前诵经书，修炼不停。当时附近并无人烟，却有一位童子每天前来侍奉或供养生活必需之物。后来信众渐多，佛寺建成，童子对一心和尚说，我是太白金星，因为大师多于道行，感动玉帝，命我化为童子前来护持左右，如今大功告成，特来告辞。言毕，童子消失不见。为纪念此事，人们将寺庙命名为天同寺，把三面环抱寺庙的群山称为太白山。其实真正的修炼人都是有护法神看护的，只不过很少在这个空间显现出来。太白金星化为童子护法，应该是当时创造神传文化的需要。此后历代皇朝都有供养此寺，到了明朝，明太祖更是将天同寺册封为天下名寺之一，列为天下禅宗五山之第二山。然而明神宗万历15年公元1587年，寺院却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灾难。据当地县志记载，因为风雨骤色，山洪突然爆发，天同寺殿宇尽毁，矗立无存，后于崇祯年间重建。关于这次突发山洪的原因，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兼文学家张岱，号陶安，公元1597至1680年给出了答案。张岱在他写的《陶安梦忆》一书中透露，他曾在虚隐年崇祯11年公元1638年同他的好友秦义生两人前往天同山游历。当时重建天同寺的工程尚未完工，他们到了新建的天同寺山门，见门前万宫十里池水绿油油的，特别干净，像镜子一样可见须眉。然而旁边却有大锅覆地，他不解地询问僧人，僧人告诉他，这天同寺所在的山上有龙，龙还时常到这万宫池里饮水，因为龙的神力，这水才污秽不入，如此纯净。这口大锅是原天同寺被毁时所留下的。原来正德年间，此处有两条龙互相争斗，为了寺庙安全，当时全寺上下五六百人撞钟击鼓，希望赶走或分开这两条龙，结果反而龙怒，扫寺成白地。这覆地倒置的大锅就是那时留下的遗迹。真正的修炼人，神佛弟子不都是有护法神保护的吗？为什么寺庙还是被毁了？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当时寺庙里的僧人不再是真正的修炼人了。出家只是一个外在形式，不等于修炼。天同寺被毁发生在万历年间，为何张岱写成正德年间？我想可能是他的笔误或回忆有误，因为他一生跨越明清两个朝代。陶庵梦忆是他于晚年回忆数十年前所经历的明朝往事而写，相隔几十年，细节上难免有误，但整个事件应当是真实的。其实天同寺过去确有一口明朝正德年间铸造的千僧锅，直径数米， 张岱也可能就是看到当时还倒伏于万公池边的千僧郭上的正德年号，而误以为二龙争斗事件发生于正德年间。可惜这珍贵的历史见证千僧郭毁于中共发动的文革之中。资料来源：陶安梦忆天童四僧。原文：虚影同秦一生忆天童访金素和尚，到山门见万公池绿镜，可见须眉，旁有大郭覆地，问僧，僧曰：天童山有龙藏，龙常下饮池水，故此水除秽不入。正德间二龙斗，四僧五六百人撞钟鼓撼之，龙怒，倒四成白地，郭其遗也。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